保罗要上诉。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夏凡哥哥很开心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保罗被护送到了总督菲利斯的面前受审，犹太首领们讲了半天也没有办法说出个确切的罪名。为了保罗没有办法给他钱，又不想要得罪这些犹太首领，就假借要等指挥官来说明，就把保罗继续关押在官府当中两年多。到了接任的总督菲斯都上任，犹太首领才在耶路撒冷再次的要提告保罗，而且又在凯撒利亚再次开庭审理。只是犹太首领们控告的罪名到最后都查无实证，保罗也确实没有任何叛乱和违法的事实。菲斯都应该可以无罪开释的当下，他却看到犹太首领们不甘心的表情，就让他犹豫了起来。这下子菲斯都该怎么判决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保罗在最后为自己的辩护里面表达，他并没有违反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像他们所控诉的那些亵渎圣殿或者任何冒犯罗马皇帝的事情。菲斯都知道保罗说的是真的，只是眼前这些犹太领袖们都是一副要把保罗除之而后快的表情，让他担心如果真的放了保罗，可能这些人就要大闹起来了。于是菲斯都为了讨好犹太人，就问保罗说，
这个案子确实难审，这样吧，保罗，你要不要就干脆去到耶路撒冷，好在那个地方接受他们当中可以讲出更多的意见，让我来听听，好能够更仔细的审理这个案件呢？
这个狡猾的总督为了规避自己审理的责任，又要讨好犹太人的领袖，准备顺应这些人一开始的计划，就让保罗到耶路撒冷受审吧。这样路上发生什么事，只能说是意外盗贼的行为，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还能两面都讨好。他正为自己的聪明做法沾沾自喜，觉得保罗应该也会把握这个再次申辩的机会吧，没有想到保罗却坚定地摇摇头。他会说出怎么样的回应呢？保罗大声地说，
不，我现在就已经站在皇帝的法庭上，这里不就是我的案子可以受审的地方吗？你自己都知道，我并没有得罪过犹太人，何必在那里被他们定罪呢？要是我真的犯了法，有什么该死的罪，你就判吧，我绝不逃避该有的惩罚。但如果他们对我的控告都不是事实，谁也不能把我交给他们动用私刑的。既然你不能审，我决定要向皇帝上诉。
这句话一说出来，菲斯都的脸上表情就僵硬了，因为保罗给他一个大大的帽子，就是现在这个法庭就是罗马皇帝承认的法庭，难道还比不上犹太议会的权威吗？另外，保罗提出要到皇帝面前上诉，这是罗马公民的权利，如果地方官员认为无法判定是非的，那他们可以选择到皇帝面前去申诉。当然，这大多都是一些非常难断的案子，甚至跨越很多辖区，所以地方官的职权不够才会这样。不然这种案件提上去，也表示地方的官员是有一点无能的。可是问题来了，因为保罗是在公堂之上提出的要求，按理除非总督能够确定判决，要不然他自己都说过他不好审理，自然是不能拒绝这样的要求的。菲斯都知道这下子麻烦了，他故作镇定的要几个参谋上来商量了一会儿，接着他让参谋回座，他抬起头来看着两方就说，
既然你提出向皇帝上诉，那你就到皇帝那里去吧。
这个决定一下，保罗松了口气，犹太领袖们却一阵惊愕哗然。菲斯都做出了判决，大家也就自然不能再说什么，只好退下，保罗又继续关进了官府的监牢里面去了。 保罗提出了罗马公民的权利，要在皇帝面前审这个案子，表示这些犹太领袖要真的要告他，就得预备好到皇帝面前提出他们的证据。同时对菲斯都来讲，这个案子已经不是两天三天可以解决的了。这时候菲斯都也可以两手拍拍，说这些事跟他没有关系，更让犹太领袖在这段时间没有理由继续来烦他了。就在等着要送往罗马送审的日子，而上次的判定也过了好几天之后，当时罗马来的西律亚基帕二世以及王后贝尼斯在这时候到了凯撒利亚来问候总督菲斯都。而这位亚基帕王就是之前死在上帝面前的亚基帕一世的儿子，可以说是大西律的曾孙了，从小在罗马宫廷里面长大，他这时候也算是一种亲王的身份，在罗马皇帝面前他就是犹太人的代表，刚好这一次来访视一下犹大帝，当然要先拜访总督菲斯都。他们到了凯撒利亚住了几天，菲斯都把保罗的这件难判的事情就告诉亚基帕王，对他说，
王啊，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是从总督菲利斯就留下了囚犯，上回我到耶路撒冷知道呢，就是那边的犹太祭司和长老们要控告他，请求我定他的罪，只是我说按照罗马人的规矩一定要被告跟原告当面对质，所以就请他们到这里在我的面前来辩论，所以他们一来我立刻第二天就开庭让他们当堂对质。
这个说法菲斯都表示他在程序上可是十分称职，但是重点才要来呢。菲斯都说从耶路撒冷来的原告一个个都起来控告保罗，只是所告的那些都不是什么罗马法律要制裁的罪，原来他们跟保罗之间争论的都是有关他们自己宗教上的问题。菲斯都说，
其中啊还牵涉一个叫耶稣的人，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还活着，这下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审理了。本来我问保罗要不去上这个耶路撒冷让议会他们来审吧，保罗却请求要把他给留下，准备要让皇上来审判，所以我现在呢还是把他留在牢里，等稍后再押解他到皇上那里去。
这个案子勾起了亚基帕的兴趣，毕竟他就是负责要帮皇帝看好犹太人的代表，于是他听完之后就对菲斯都说，
这样吗？我自己也想听听看这个人怎么说呢。
菲斯都就跟亚基帕二世说好，第二天他会安排保罗到他面前来，让他自己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到了第二天，原本以为只是一场会面，可是亚基帕二世和贝尼斯就按照王室的礼仪，两排整齐的仪仗队伍浩浩荡荡的进入审理的大厅，还把跟着他同来的各个指挥官，还邀请了城里面的各个显贵们都一起来到现场旁听。这场会面变成了一场正式的听证会了，当下菲斯都就要人把保罗带过来。这场威吓的仪队和排场，而保罗却只有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站在台下，会不会把保罗给吓到了呢？只听到菲斯都恭敬的向亚基帕王和在座的众人说明保罗他是怎么样的被犹太人控告，他又是如何的查不出清楚的罪名，而原本这是要送去皇帝面前的，而刚好亚基帕王就到了这里，就要麻烦他来帮助他，是不是可以判断出来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乎可以送到皇帝面前来受审的案件呢？小朋友，菲斯都知道自己没有足够具体的证据能够送上去，这时候刚好亚基帕王一起来参与，他就多了一个为这个案子背书的人。亚基帕王用好大的阵仗来震慑住了保罗，是真的会有效果吗？而保罗在现场会怎么样回应或为自己辩白呢？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也欢迎大家到救恩之声的网站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留下你的疑问和感想哦。我们与您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